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相信呢，大家现在讲到 AI 应该都很熟悉了吧，这两个字对不对？那很多人可能也靠 AI 呢赚了不少钱了齁。那我想 AI 的趋势一直在发展当中齁，只有更热没有最热齁。不过呢，除了AI 的产业之外，因为 AI 呢，而带动的一些过去可能很多人已经遗忘的产业，也因为 AI 呢，重新获得了市场的青睐。那其中呢，像玻璃产业，讲到玻璃产业，看到会觉得，这不是过去这传产吗？而且好像呢已经被遗忘很久，但不一样了，现在呢，它可能因为 AI 呢有了翻身的机会。怎么说呢？来，今天在我们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要邀请到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呢，来跟我们分享最近他们做了一期封面故事呢，讲的就是这个 AI 背后的玻璃革命，到底这场革命怎么在进行当中呢？我们请这个玉斐好好来告诉大家。玉斐早安。
早安，姐夫，早安，各位听众好，我是玉斐。
好，我
刚确
啊，我刚刚说了玻璃这个行业，我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30几年前还有夯过一阵子，近20年来几乎没有人在提它了，对不对？
对，就诚如你所说的，近20年来应该是不止20年，我们这次查出了康宁的市值图。他大概趴在那里，真的是超过20。
趴在那里，你这个用词用得真好。那股价真的趴在那里，成交量低到应该已经，大家不想去看它了，对不对？所以就像我讲了，这个 AI 的产业，动了过去很多已经被遗忘的产业，玻璃行业就是其中一。那为什么会跟 AI 沾上边呢？就请这个玉斐好好来跟我们说故事。
好，当然推动 AI 很多技术的革命跟创新，首推就是辉达嘛，
当然
它不断的在它的 AI 伺服器不断的迭代，也不能说迭代，应该就是它会有很多创举，像这次在最新的那个 Vera Rubin， 它在交换机的晶片的架构，它就是第一个采用 CPO， 我们就说共同光学封装，然后还有它引入了大量的光纤传输，对，这个是也在我们在 Computex 上面可以看到，第一次看到 Rack 后面密密麻麻的不是铜线，也不是水线，是一堆的光纤，然后光纤其实它就是非常高纯度的玻璃做出来的，那这次的主角就是我们采访的这位175年成立历史的老牌玻璃厂康宁，对，
是。来，那跟我们讲，你说这个技术用在 AI 上面，跟过去制造玻璃一定是非常不一样的技术，对不对？那这些已经 被视为传产行业的，怎么去跟这个 AI 搭上边？就我的意思说，他们怎么开始做这个转型的呢？是不是来跟我们仔细好好分享一下？
我们知道，其实康宁，大家你我身边最有印象，应该是他的锅碗，就是、
锅碗瓢盆。对对对，
对，我想那时候大家有印象，他的耐热餐具
是
做得非常的漂亮精美。其实这也是他很早期的发明之一。
嗯，
就是他的核心就是玻璃，如何再用玻璃的技术延伸到各行各业。
嗯，
那餐具的确就是其中一个，在他之后把康宁这个品牌卖掉，但是现在的显示器的玻璃还有。最为外界所熟知的，当然就是因为贾伯斯钦点的那个大猩猩玻璃。
嗯，
他们不断的在寻求玻璃到底要如何更强韧、变更坚固，然后在就是非常的发挥它自有的刚性的特性，然后就是也不容易被刮花啊，也不容易摔破啊。那其实除了大家所知道的这些玻璃，比如说显示器的玻璃。但是它也利用玻璃的原料，就是二氧化锡、
嗯，
去提炼，一样是，一样它会溶出像玻璃前面的那个，预热棒上面的一些原料，
嗯、
然后它拉成丝，它拉成丝之后就会变成光纤。
嗯哼，
原料其实主要都是一样，就是基于二氧化锡，就是高纯度的石英去做提炼。然后就像姐夫说的，其实两道制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就是我做一般显示器面板的玻璃，跟光纤丝做出来的制程，这是两码子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次爬书也发现，这两边的竞争对手其实截然不同，但康宁却同时拥有这两项产品。
所以也就是说，康宁必须有。完全不一样的产线出来，然后他也有技术去做这一块，对不对？所以他们的研发应该就是一个重点了吧，对不对？
对，没错，讲到重点、就是他的总部位于纽约的康宁市嘛，然后他有一个研究的大本营就在康宁，然后称为苏利文园区，也是他们第一个最早的研发的主管，他就是研发耐热餐具起家的，所以他们当初以他的名字对纪念他，所以让那个 Park 的命名就是让他的名字来取的。那比较特别是这边有大概八百间的实验室，全部都是针对材料特性各种研发。其实大家能够想象，像疫情期间那个疫苗装疫苗的那个玻璃瓶，其实也是康宁做的
啊！真的、啊，这个我当时不晓得哎、欸。哦，
其实是二氧化锡，就是这个石英提炼出来的玻璃材质，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它可以做成胶状。然后，因为它有很好的阻气性，所以其实很多粘合都可以用玻璃胶去粘合，然后它就不容易有水汽进去。
嗯，
其实就是可以保护，不管是电子产品，或者是各种可以想象到只要有缝隙的地方都适合。所以其他的材料的研发非常的专注，所以他早在1970年他就发明了第一条低损耗光纤。
嗯，是。
所以你回头想想看，就是他一直在探寻玻璃的各种可能性。然后不断投入研发，的确就在2000年网络泡沫化最前面那个高峰，其实它的光纤事业就是整个大爆发，然后也大那时候的市值有逼近大概很接近，大概那时候有964亿美元，很接近1000亿美元。
嗯，
但是因为之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就网络泡沫化之后，它整光纤事业。
是
大崩跌，
嗯，
然后他连续亏损了4年，
是
他那一跤就是每次我们在专访的时候，只要提到这件事情，他们内部人就说真的很痛，对。
不过还好他们撑过来啦，很多可能都没办法撑过来吧，对不对？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很多投资人就是直接 challenge， 然后问执行长说为什么不要把光纤事业卖掉？
哦，
对，
是是是。
然后 那时候因为我们也有采访康年执行长魏文德嘛，
嗯，
他那时候也有跟大部分他都跟外界分享说，其实真的很多人一直劝他这个部门卖掉，但他说除非从他手上抢走，不然他绝对不会卖掉。
他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是他一直有看到未来的一些可能性吗？还是就是一股这个不甘心而已呢？
的确就是光鲜，因为大家就知道就是像家用道府的光世代，就像中华电信在推的光鲜道府，或是大家知道电缆，
对，
基本上基本的网络通讯的基本需求大概每年大概还是有7%的成长。
嗯，
不过其实竞争者越来越多了，我们这次爬书之后包括中国就3-4家都非常大，
哦，
还有像日本啊、欧洲啊，
嗯，
其实甚至印度都有光纤厂的崛起啊。在就像刚主持人一开始讲的，前面20年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还没有 AI 就是在2024年之前，
嗯，
这段时间他们几乎都是没有太大的起伏啊，股价
是
虽然就是 iPhone 带来了一些需求，但是毕竟我们知道，其实显示器产业非常看尺寸，
嗯哼，是，
所以虽然 iPhone 的量几乎是康宁一家独占，但是因为毕竟 iPhone 的尺寸跟电视的尺寸来讲，还是没有办法相批评啊，
嗯，
所以这段时间虽然有 iPhone 加持，但是它整个股价的表现并没有让它有太大的往上暴冲，一直到有 AI， 就是 AI 需要光纤来打破传输瓶颈，然后降低功耗。
嗯，是，哎，所以我很好奇，是康宁，你刚刚讲，其实他们也一直在寻求这个玻璃的使用的可能性啊，那他们怎么注意到这一波 AI 的商机？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布局应该是比别人更早，他们怎么能够那么早就发现这个 AI 商机，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的呢？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他从1970年发明第一条低损耗光纤，
嗯，
之后即使面临2000年网络泡沫化之后的一些低潮，嗯，但是他没有放弃研发哦，
是，
他这段时间他还发明了光纤的连接器，
oh，
然后还有他还发明了一个就是可弯曲的光纤，因为光纤其实光有时候很怕弯曲，嗯，因为它的折射就会损耗，
嗯，对
对，所以他发明了就可以弯来弯去，然后你在这个弯来弯去的光纤里面，光还是可以全反射的进行，
是
让它的损耗降到最低，嗯，这都是在2000年之后陆陆续续出来的产品哦，
嗯，
然后那天我们采访之后就说，在这个时候 AI 伺服器或 AI 资料中心里面这些产品全部都派上用场
哦，所以
对，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其实就是这个事， 对不对哈？就是说，
嗯，
你刚才讲他们过得很艰困嘛，对不对？这个差一点要被卖掉的这个事业，居然能够不只是起死回生，现在应该是金鸡母了吧，对不对？
没错，
对，哦，所以真的不容易啊。不过你刚刚讲到说康宁的这个研发总部在美国，那台湾也有研发中心，对不对？
对，台湾也有在新竹的工研院的中心院区里面。
是，我听说你们是第一家被允许进入他们这个研发中心的媒体，是吗？
对
啊，哦，你们好厉害哦，好厉害，
啊，对啊，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好，待会再请玉斐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可以独家进入他们台湾这个研发中心，那你们到底在里面看到了什么，诶，那未来这个玻璃产业在 AI 发展的这个潮流当中又还会扮演什么样的重要的角色呢？待会也会跟大家聊聊那相关的产业的股票可以投资吗？我相信也是很多投资人心中想问的一个问题啊，待会一并请玉斐来告诉大家。
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 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战斗，有爱花的人托起金光闪闪的讲座，亲爱的口本是否也曾爱慕虚荣，多希望有人冲破疑惑带我向前，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真不错耶。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好。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请玉斐呢来跟我们聊聊他们最近做的一期封面故事哦，叫做 AI 背后的玻璃革命哦，讲的就是玻璃这个行业哈，当然不是做玻璃，是现在是做光纤了哈。刚刚有提到说，哎，这次呢，财讯双周刊呢去采访了康宁这家公司哦，它是一个老牌的公司哦。那刚刚这个也提到说，哎，他们在美国有研究的总部，在台湾也有研究中心哦，一般是不让人家进去的，可是这是财讯双，哎，独家首次被邀请进去哦。哎，来问一下玉斐，你们为什么有这个权利呢？他们为什么肯让你独家进去看他们的研究中心？因为坦白说，这个真的是秘密中的秘密哦，这个一般来讲是不会对外开放，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我在一天之内跑了三个地方
啊。
第一，
哪三个地方？
第一站就是先从他的内湖的玻璃技术中心开始看起，
是，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到新竹的研发中心，之后再到台中的最大的那座玻璃基板厂。
嗯，
比较特别是内湖，因为之前他有一个开幕的一些庆祝的活动，所以不少记者其实之前都有参观过内湖的那个亚洲玻璃技术中心，然后他也有一些产品的展示，但是大部分都是看到是成品啊，就是你看到都是玻璃就已经是产品的，
嗯哼，
然后或者是测试已经做出来的玻璃，然后进行一些外力的测试。那我们这一次新竹，我有特别跟康宁的公关人员去了解说，哎，之前这里有没有开放过媒体？他说没有没有，你们是第一家，我就觉得有
荣幸哦，
对对对对，那的确，他那座研发中心今年刚好是成立20年。
嗯哼，
对。那比较罕见的是，虽然在那个工研院的中院区里面，它是在一栋很大的，那门牌其实就只有小小一个单位啊。
是，
但是我们进去之后才发现，其实它不止一个，它扩张到2个楼层。而且实验室也不少，对。然后虽然他们整个的团队大概不到20个人，但是每一个都是博士的高材生，然后来自不同的领域，可能有生物材料，有光学，有化学，就是他们集结了蛮多精英，然后在这个地方做材料分析，
哎，那
很前瞻性的。
我相信很多媒体都提过要求啊。我的意思说，为什么你们可以被允许进入呢？你们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玉斐，你是用什么方法这个拿到这个独家进入这个采访他们这个研究中心？我看你们的文章里面是说可以进去，但不能拍照就是了，对不对？
对，其实我本来想说偷偷趁着空档拍一下
这个记者的天性。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就是说啊，因为我们当初就当然是配合对方
啦，对啦对啦，没错啦，
对，里面就有很多设备，然后不管是检测仪器，然后我还有看到比如说像很低温的一些冷冻的仪器，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像那种疫苗品啊，其实像材分析啊，如何在低温可能100度以下，然后让疫苗不会在玻璃瓶不会变质，所以它那里其实很多都是很前沿的一些材料分析。当然最早其实工研院那边有分享，就是从 micro LED， 然后还有显示器 TFT LCD， 就是这些一路延伸到现在的光通讯啊，电子材料，对，各种材料分析，其实他们都跟工研院合作蛮密切。那其实我觉得这次主要是因为去年刚好是台湾康宁在台湾投资满25周年，
是，
对，然后他有办一个蛮盛大的庆祝活动，副总统萧美琴也有亲自到现场。我们那时候想要采访康宁，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老牌的公司，然后爬书之后才发现，其实康宁早期在台湾带来的技术的合作，还有产业的链接跟上下游一起的，就是结合台湾客户一起往外走的一些助力，其实 虽然大家的眼光现在都放半导体啦，什么美光啊、爱斯摩尔，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发现，其实康宁带来蛮多的影响哎、欸，
包括什么？
所以我们其实我觉得很惊人，在大概25年前，就大概很接近30年前，康宁是第一个让台湾有营业秘密保护法概念的第一家外商
啊，他还有这个贡献哦，
对，很特别，他是一手促成的。然后那时候他跟像台积电、联发科、日月光促成这样的协会跟这样的法令，因为他们自己康宁自己本身有一个叫做熔融下拉的一个制程，对他们来讲，他们也不想让人家学走，因为那时候是政府有希望他把最前段的制程拿来台湾、
哦、
那我觉得美国康宁当然也希望配合台湾的客户，像友达还有那时候的奇美群创，所以他要怎么样把最先进最秘密的制程拿过来，但是又怕被别人偷走，就是这个时候有一些契机啦。那当然之后专利开放了，但是我们真正去进产线来看，真的会觉得很了不起耶，就是以材料起家的，然后他连制程如何研发，然后如何精进，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对啊，
所以
知道之后就觉得蛮了不起的。
所以你们就是从去年那一场这个周年庆的活动里面开始去布局这次的采访，那读了很久他们才让你进这个研究室吧？
有大概有一段时间，然后直到像今年四月他去台湾，因为康宁突然爆红，就是因为光纤的产品，
是
让他第一个资本市场很明显，因为资本市场他整个市值就是突破1670亿美金。
你们去年去那个场合的时候大概都没有想到不到一年时间他可以这个爆红成这个样子，对不对？
对，他一年股价涨了4倍。
是啊是啊，谁都想不到，对不对？你自己大概也吓一跳就是吧。是哦，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康宁对台湾基本上算是蛮深根的一个地方，对不对？那他们现在对台湾这边的计划又是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更新计划呢？
对，他现在在台湾总共有六个基地嘛，那内湖有技术中心，然后台北是有一个总部，就是行政跟业务人员，然后台中跟台南有玻璃基板厂，那接下来因为经济部在今年第一周有说康宁会持续加码投资台湾、
哦、是
他大概累计以来投资金额是超过1500亿，然后在台湾员工有3600人，
哇，有那么多。
接下来、哦、对，接下来他们想要加码投资值的当然就是跟半导体先进封装相关的一些玻璃应用，然后还有光纤，对，但是他没有具体的透露金额啦。不过我们了解之后，因为他还有一个光通讯的部门在土城，是专门他是做光纤阵列单元组装的一个大本营，那边大概有200人，
是
他现在产能供不应求，所以他想要扩大这里的制造的能量、
哦、
所以我们这次对就是有去了解一下业，的确他现在很积极在找台湾的供应链伙伴，然后也可能会协助台湾供应链伙伴如何可以串接起来扩大产能。
是是是，哎、欸，那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其实这个玻璃基板、哦、台湾也有相关的公司嘛，我的意思是说那台湾的相关的像这种玻璃的业者在目前来讲技术方面跟现在的发展的进展方面又是怎么样呢？是不是也请这个玉斐跟我们分析一下？
目前康宁是唯一一家国际玻璃厂在台湾有设前段熔炉层的，
是
那其他的都是本土厂商，像台玻
对，
或是像富桥。不过大家要理解的是啊，同样都是熔炉，但是因为它的结烧的环境温度不一样、哦、所以它做出来的玻璃性质会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要做显示器玻璃，我可能结烧的温度可能在1300或是多少度，那我只能适合来做 显示器的玻璃。
是。
那如果我今天这个熔炉我是要做汽车挡风用的玻璃，那我可能烧的环境的温度肯定又不一样，所以每个熔炉它都有不同的特性，然后还有它的配方的投料。对，所以我觉得康宁是比较特别，是它是唯一一家国际外商在台湾有设前段。那目前日商或是德国的肖特其实都没有。
哦，那请问一下，那台湾这些相关的产业现在技术上面跟康宁还是有一段的距离是吗？不过有些股价已经也涨一段了。是这样子吗？
其实应用的东西截然不同。哎、欸，
是的、
啊，对、哦哦、对啊、okay. 因为玻璃其实有各式各样的玻璃，大家能够想象其实啤酒瓶的玻璃也是玻璃、啊、
也是啊，
玻
璃那个琉璃那个也是玻璃，装饰品那个
对
嘛，就是各式各样不一样玻璃的产品，有比较不能讲人家低阶，就不一样的层次的产品所运用的技术就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那尤其像 AI 是比较高端的科技的这个产品，那需要更大的技术在上面，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嘛，哈。
对，可以说。
是是是。
然后，
然后请说，继续帮我们分享。
对，所以你刚刚讲台湾的，的确玻璃的技术是不同的领域啦。算技术上是走不一样的方向。那如果要追上像康宁或是我们知道的，像日本的 AGC 就是以前的旭硝子，或者是日本的电气硝子，或德国的肖特，真的是有一段差距。而且我觉得以像美国康宁，它有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就是它距离北卡罗兰纳州的矿场非常近。它那边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矿产，就是二氧化锡，就是那有非常非常高、对，它有非常高纯度的石英，所以其实它就近的工厂可以取得最好的原料，然后做出高纯度的玻璃还有光纤，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品质会比较好，就可以让光的反射折射率，就是它的纯度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啊，
就是占了地利啦，对不对？地利之便，对不对？
对，
这点大概就已经打败很多的同业了吧？哈，这个原料的取得如此的方便，那再加上技术又不断的在精进，所以也能够取得优势，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玉斐呢来跟我们再继续聊一聊哈。这个 AI 现在真的是最夯的行业了哈。那这个刚刚也提到，这个康宁在做通讯这一块、光纤这一块，是非常的这个突出的哈。那为什么这个通讯、光通讯这一块对 AI 那么重要呢？待会请玉斐来帮大家做分析。
是不是穿错了鞋带，几年下来都没有明白，没好开口表白，故事更改是两小无猜，一个故作气派，看另一个置身事外，走也分开会显得见外，朋友一起用手机自拍也多扣几拍，坦说的失败叫苦苦等待，破坏也不愿表态，现在这样看来情味太古怪，用一个镜头留下感慨，每次时刻一摆，伴随我这样好吗，虽然不大，目前还谈不上牵挂，也不要路人甲的对话，可以摆弄头发，伴随你这样好吗，别说不到，可以总是重复问话，最近好吗，话题都关于他，无伤风雅，谁爱他，跟我相爱谁都不当。 最自在，怎么样算失败？是不是穿错了鞋带？几年下来都没有明白，没好开口表白。故事更改是两小无猜，一个故作气派，看另一个置身事外。走也分开会显得见外，朋友一起用手机自拍也多扣几拍，他们说的失败叫苦苦等待，不欢也不愿表态。现在这样看来行为太古怪，用一个镜头留下感慨，每次是个意外。伴随我这样好吗？虽然不大，天还谈不上牵挂，也不要路人甲的对话，可以摆弄头发。伴随你这样好吗？别说不大，可以总是重复问话，最近好吗？话题都给他，不想风雅，谁爱他？跟我相爱谁都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是 Ga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请玉斐呢来跟我们聊聊他们这次呢做的一个封面故事哦，讲在 AI 潮流底下哈、哦、受惠的行业哦，玻璃行业哈，这个玻璃不是大家想到这个我们这个玻璃窗的玻璃，或者你这个把玩这个琉璃的玻璃，人家是更高阶技术了。刚刚有提到说，这次的访问呢，主要是锁定了康明这家老牌的公司啊。那现在呢，他们最夯的产品当然就是跟 AI 有关的这光纤哈。能不能请玉斐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光纤对 AI 的这个传输有那么重要？然后呢，过讲传输好像想到的都用铜线传输比较多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要有个光纤来传输？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原因呢？
好，因为铜线它在传输的频宽上会有些物理的极限，再来它事实上比较耗能的。目前就是最新的像 Vera Rubin 的话，它现在是72颗的 GPU 嘛，接下来 Ultra 系列可能要到144颗，或是更大，是扩张到576个 GPU。所以你能想象一下，就是这么多的 GPU， 它要互相的沟通运转，它的传输的频宽，它瞬间它就是要变大嘛。它变大，它同时它其实不需要它的能耗放大太多，它是希望可以降低能耗，不然其实如果太热的话很容易宕机。
对、
啊、GPU 这么贵，你又不可能让他工作那么认真，但是他的东西传不出去，然后没有效率，那当然就是要完全发挥 GPU 的效能的话，铜线就会变成像是一个我跑得不够快，然后我油耗又很高的一个卡车。对，所以这个时候光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解放。第一个，光它的耗能啊，大概是铜线的1/5到20/1哦。如果它设计好的话，它可能甚至可以节省高达20倍的能耗。那再来就是它的传输频宽，它可以扩大到10倍。
哇！
所以一下子，对，其实，但是其实有人说现在光速还不够快，我说，所以你就知道那个 AI 的资料量有多惊人了。所以他们接下来还想要设计所谓的空心光纤，让光跑得更快。
对，
是，所以光的确是在传输频宽就是打开了天花板，然后尤其在能耗的分现在所有的资料中心其实都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啊。
是哦，所以这个
对
现在光纤这一块对于 AI 的传输来讲基本上就是关键了嘛，对，没有它基本上就没办法做传输，对不对？对，是，
就是它会有瓶颈，如果真的它一定会是越来渗透率越高的一个解放。对，目前大家所有产业界都是为了在对于光通讯传输如何去再持续的改进，然后做更多的技术的突破。其实从最近的资本市场就可以看到光真的是个趋势，然后大家都在想办法在光通讯有一个角色存在。
是，
所以其实光的这一段啊，我觉得第一个光学真的是比想象中的要难懂。然后光的特性也有很多大家无法想，光很怕热。
是，没错。
对，如果它如果被热影响，它的波长就会影响，它的光会发散。所以你要如何让光的传输更聚焦，
是，
其实都是一门学问。我这一次其实采访之后才发现有很多很小的零件但是很关键。
哎，听你这样讲，我觉得我也是上了一堂课，就是哈哈。对，哇，所以这样听起来这个好像是未来是大有可靠。那刚刚也就是说康宁跟台湾有一些合作，尤其是工研院的合作，这部分是不是也跟我们聊一下呢？这个双方的合作技术上面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这一次其实访到工研院有主要两个所，一个是工研院材料与化工研究所，然后所长是邱国展，他也有回想，都是最早合作当然就是从显示器材料开始，然后 LCD 啊 ,MicroLED 啊，
是
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虽然同样工研院也很多跟很多外商合作，其实我们那天在那个 building 里面其实也有看到像杜邦啊、旭化成啊，有一些外商的 lab 就是实验室有放在那里，但让邱所长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以日商来讲，合作合作合作没多久，其实最先进的东西它还是会放回日本本土。
嗯，是
就是有点隔一层啦。
我了解。
但是他说跟美国康宁合作真的是比较毫无保留，然后这个实验室真的都可以发现最前瞻最新的东西。
那我们可以学到他的技术吗？我们可以拿到他的技术吗？
就是合作可以，比如说我们因为康宁为什么想要在工研院，也是因为工研院有很大的研发能量，所以他才在这里设研发中心，所以可以互补，他也可以善用工研院的人才，然后把他的技术延伸出去，因为毕竟工研院在桥接很多企业界也是最大的一个桥梁嘛，所以他也会善用工研院的一些试产线实验室还有一些研究人员的能量。那当然希望康宁的材料可以更多人使用啊，
是也是啦，哈，没错啦。
对，
好，最后一点时间问一下这个玉斐，大家其实更关心的是，那这样子的话，投资上面这，我们要讲康宁这一家，就相关的这些产业的投资的潜力还可以继续吗？
我们回到刚刚讲的光，就是节能跟放大频宽的一个很好的解方。
是，
的确，它现在是在晶片外面。已经开始慢慢的会越来越多使用光纤，但是进一步要进入到我们所谓的共同封装，其实很多的技术还在突破，虽然目前就是辉达已经有第一个就是网络交换晶片是用这样的技术，但接下来我相信会有越多的阵营也会采用这样的技术，比如说像康宁就跟博通有合作，也是有推出 CPO 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光的技术的长线需求真的是很乐观，因为最近我们有看到吉邦科技也在昨天有发布一个新的一个预估数字，
是
也是对它也是倍数暴增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前景。那光，但是光的技术有些还是比较难突破啦，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访问了蛮多家公司，比如说像大力光一旦出手其实就很惊人，
是
他也发现他在光的校正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光其实遇到热它可能会发散，它可能弯曲，可能乱串，但是大力光厉害的就是光学校正，
了解
他怎么让光再回到它应该原来的位置，然后耦合到每一条光纤上面。
了解，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玉斐的分享啊，那就是未来投资那道光应该还是有潜力的，就是好，今天非常谢谢玉斐了，谢谢，
谢谢，
好，谢啦，玉斐，拜拜，拜拜，
好，拜拜。
的确哈，现在呢 AI 的风行哈，带动了非常多的产业的兴盛哈，所以很多人在投资的时候呢也会想说，我到底要买哪些 AI 相关的个股啊，不过呢那么多个股除非你钱很多，要不然呢你可能呢大概呢也没有每一档都买到，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呢就会想用透过ETF 的方式哈，去买到一些跟 AI 相关产业的主题式的 ETF 啊，最近刚好这个有一些朋友在问我，所以还有一点时间呢，姐夫呢就来回答一下，这些朋友问的问题啊，很多人都问我说啊，最近这个 AI 行业那么的兴盛哈，如果买 ETF 要买哪些 ETF 才会跟 AI 有关呢？其实啊，我必须要说，现在呢，很多这种主动式的 ETF 啊，他们的持股呢，基本上呢，大部分都跟 AI 有关，所以你买哪一档啊，我觉得是差别不 大了哈，大同小异，但是因为主动是 ETF 啊，所以在绩效上面呢基本上也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要选择跟 AI 相关的 ETF 的话呢，你可以选被动的，就是你去看这个跟 AI 相关的 ETF 啊，只要名字有 AI 的大概八九不离十啊，那当然你也可以去研究一下有些像科技相关的 ETF 啊，现在的布局大概也跟 AI 相关啊，那被动 ETF 啦，就是不用伤脑筋啦，反正他就帮你选好个股了啊，按照这成分股呢，每天就涨跌啊，就随着这成分股的涨跌啊，每隔一段时间来调整持股哈。好，那如果呢你要比较积极一点的话呢，你就去选择主动式的 ETF， 就像姐夫刚刚说的哈，主动式的 ETF 呢，现在呢是投资台股的主动式 ETF 啊，大部分涨的都差不多哈。那你要去比较什么呢？第一个当然就比较它的绩效了哈。你去看看啊，这个比较绩效里面呢，到底现在谁的绩效比较好？因为毕竟啊，主动式 ETF 在台湾呢也才挂牌一年多哈。其实时间并不长，但是在这段时间期内呢，已经有很多的 ETF 创造了不错的佳绩啊。所以如果你是积极一点的人，也是可以去买这些相关的啊。这个主动式 ETF 哦，但话又说回来了哈，不是只有 ETF 可以买哈，其实台湾投发行的投资台股的主动式的基金呢，在这段时间里面表现也不差哈，只不过呢风投可以 ETF 盖过，如果你真的想买这个相关的AI ETF 或者是基金的话，我觉得主动式的基金也可以考量哈。姐夫呢在每个月都会来安排啊基金的绩效的表现啊，也都会提到一些台股的基金啊，那每一季呢还会做季回顾啊，那大家不妨就从这些绩效里面呢去挑出啊，比如说今年以来或者近一年以来呢相对比较好的基金啊，他们的绩效基本上呢也不输这个被动式的 ETF 或者主动式 ETF 啊，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了哈。总之呢如果你真的买不起哈很多高价的 AI 相关个股的话，透过基金跟 ETF 的确是蛮好的方式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投资的话，做一点功课你去查一下这个很多网站上面都可以列出来，你想要投资哪一类型的基金，那相关类型的基金同类基金的绩效表现，你可以从短中长期三个期间的绩效去比较，短期的话你就大概抓近一年来或今年以来，要不然就是再抓两年以来的然后再抓三年的，你再比较一下，在短中长期表现都不错的话呢，你就可以来选择了。好，这些方法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祝大家呢投资都能够顺利，最重要的是呢大家都能够搭上 AI 的风潮赚到钱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幸福快乐的开始。 情也停止了，回忆在播放着，在笑容里停格，画面会永远留着。给的多是付出，少给的不算数，感情不需要胜负。我给了你全部，你还是想结束，我祝你永远幸福。快乐的开始不该悲伤的结束，付出多才会了解什么是幸福。快乐
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王太太，你匆匆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